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7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为体育界的喜年庆典主持弥撒，他表示每天锻炼爱的能力，建设新世界。教宗在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说，让我们为中东、乌克兰及全世界和平祈祷。教宗向他的家乡芝加哥的青年发表视频讯息，敦促他们建设团体，拥抱天主圣爱。合作与相遇的精神，实际的人际共处，这些都是体育能够传授的价值。也正因如此，为人格陶冶和基督徒培育来说，体育是个珍贵的渠道。这是教宗梁十四世6月15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时的讲道内容。适逢天主圣三节，教宗在讲道中把天主三位一体的道理与体育中美好和挑战的经验相结合。正如圣保禄六世教宗指出，在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和平方面，体育能发挥其重要作用。这一方面也体现在信友祷词中，其中一项祈祷意向便是为执政者祈求智慧和聪明，使他们能为万民指出一条兄弟情谊和团结社会的道路。教宗在他讲道的开始便提及他的修会会祖圣奥斯定，探讨关于天主圣三与智慧的关系，他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智慧在圣三中被启示给人，而智慧始终引领我们走向真理。天主有如舞蹈，教宗在讲道中引用了教父们的思想，阐述三位一体内三个位格之间关系的独特性。教宗指出，天主不是静止不动、自我封闭的，他处于共融中，呈现出圣父、圣子和圣神的活泼关系，并向人类和世界开放。也正是在这份动态中，运动竞技找到了与天主圣三相连接的地方。教宗指出，体育能帮助我们与三位一体的天主相遇，因为它要求一种由我向他人的律动，这当然是一个外在的动作，也更是一个内心的活动。若非如此，体育便沦为一场没有益处的自私竞争。教宗在讲道中多次引用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的话，称体育是一场庆典，发扬不求回报和友谊的精神，克服一切纯粹享乐和消费主义的目标。 教宗也指出，我们为运动员加油打气时，鼓励他不仅为竞赛全力以赴，而且也为他人付出，这是为了自我成长，为了支持者、挚爱、教练、合作伙伴、观众，甚至是为对手而付出自己。真正的运动员知道，这些远比结果来得重要。教宗表示，当代社会日益走向个人主义，因为重心由我们转向了我，假装无视他人。然而，体育却教导合作的重要性，携手并进和分享的价值观。因此，在各民族之间，在团体里，在学校和工作环境中，在家庭内，体育都可以成为重建关系与彼此相遇的重要工具。教宗接着指出，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科技虽然让远方的人彼此靠近，却常常使身边的人彼此疏远，而体育则彰显实际的共处，以及身体、空间、努力与真实时间的意义。在竞赛中，必定有输有赢。教宗对此表示，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仿佛只有强者与胜利者才配得上生活。而体育也教导我们如何面对失败，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脆弱、局限和不完美。然后，教宗提到在9月7日即将丰盛的体育主堡——博多路乔治·弗拉萨蒂。教宗说，他的生平事迹提醒我们，没有人一出生就是冠军，也没人一出生就是圣人，但每天锻炼爱的能力，使我们更接近最终的胜利，并让我们能够建设新的世界。最后，教宗恳请圣母玛利亚陪伴我们的艰辛和热忱，并常常指引我们，直到我们获得那伟大的胜利，也就是在无际运动场上的永恒胜利。届时，比赛不再有终点，喜乐终将圆满。教宗里昂十四世6月15日主日在圣伯多禄广场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指出，现今世界极其需要一种像体育运动那样建设和平的道路，因为它是一所教导尊重和忠诚的学校，使相遇文化和弟兄情谊成长。这种生活风格需要人们自觉地予以落实，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和欺压。接着，教宗提到世界上的许多武装冲突。他说，在缅甸，尽管停火，但战斗继续，也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我邀请各方展开包容性的对话之路，唯有这条路能够通往和平稳定的解决方案。教宗里昂十四世提及尼日利亚贝努埃州耶鲁瓦塔市6月13日至14日夜间发生的暴力事件，导致约200人遇害。教宗指出，大部分的受害者是由当地天主教团体接纳的 国内流离失所者。我祈愿在尼日利亚这个遭受各种形式暴力打击的可爱国家里，安全、正义及和平能够得胜。我尤其为贝努埃州的农村基督信徒团体祈祷，他们一直是暴力受害者。教宗也念及苏丹共和国，该国两年多来饱受暴力蹂躏。埃尔法希尔的本堂司铎朱穆在轰炸中丧生。教宗说，我保证为他和所有受害者祈祷，同时也再次呼吁交战者驻守，要保护平民百姓，为和平进行对话。我敦促国际社会加强努力，至少要向受到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人们提供必要的援助。我们要继续为中东、乌克兰和全世界的和平祈祷。提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年轻殉道者弗洛里贝尔的册封真福大典于当天下午在城外圣保禄大殿举行。教宗指出，弗洛里贝尔26岁时遭杀害，是因为他作为基督徒反对不公义，捍卫弱小者和贫困者。愿他的见证能给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全非洲的青年带来勇气和希望。距离禧年的青少年庆典只剩下一个半月了，教宗最后向青年们说，我等待你们，愿圣母玛利亚和平之后为我们转导。成千上万的青年于6月14日聚集在美国职棒大联盟白袜队球场，参加芝加哥总教区为教宗梁十四世举办的庆祝活动，共同欢庆芝加哥之子普雷沃斯特当选为博多禄宗徒继承人。新任教宗梁十四世为此发表视频讯息，向他家乡和全世界的青年表达感谢和鼓励。庆祝活动于天主圣三节举行，芝加哥总主教库皮赤书记、弗里主教以及全教区的圣职人员、家庭和青年踊跃参与。教宗在视频讯息中首先省思了天主圣三的奥义，称之为天主圣爱与团结合一的典范。三位一体的天主在团体内活出深切的爱，与我们大家分享那份共荣。为此，教宗鼓励青年怀着同样的爱的精神，对自己的关系和团体进行反思。教宗深知，青年如今面对多种挑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你们或许会发现，你们的生活环境没有为你们提供活出信仰的机会。教宗敦促青年向天主的临在敞开心扉，正是我们生活中对爱的渴求、真实的寻求，想方设法做出贡献，为服务他人而奉献自己的生命。教宗强调了信仰与团体的一致力量，期勉年轻人在堂区和邻里之间培养友谊，寻找协助及分享使命，以朋友的身份一起行动。我们会发现，上主的恩宠、天主的圣爱确实能治愈我们。身处在一个分裂且绝望的世界，教宗勉励在场众人做希望的灯塔。接着，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名言，重申：除非在天主内，否则心灵得不到气息。他提醒青年，他们对意义的渴求是灵性生命力的记号，不可加以压制。 我们不该试图扑灭火焰，却要承认天主会通过我们的生活施展威能。青年蒙召成为和平与团结的推动者，教宗如此强调，并且说，世人指望你们宣讲一个有关真正希望的讯息，并且促进和平。同时，教宗也期望青年在建设未来方面发挥他们独特的作用。教宗最后为所有参加活动的人祈求天主降福，愿天主的爱与平安配降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使你们永远都能在世界各地做希望的灯塔，望得与平安的记号。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同情、爱惜自己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要践行自我同情、自我关怀的理由，然后探讨对自我同情、自我关怀、爱惜自己的错误观念，最后探讨实行自我同情、爱惜自己的建议。在心理学范畴，有几个与自我同情有关的观念需要澄清的，那就是自我肯定、自怜和同理心。自我肯定是对自我的主观情感评价，虽然许多心理学家多年来赞扬自我肯定的好处，但若是过度追求，会扭曲自我认知，因为自我肯定常与外在成就、社会认可等的外界影响进行自我评价，因此容易产生负面结果。自怜的人会视自己为悲剧的主角，将聚焦放在自己身上，终日自怨自艾、自暴自弃。自怜与自我关怀还有一点重要的差别，就是自怜者面对低谷时，多数只会怨天尤人，不会解决问题，一蹶不振。可是践行自我关怀的人，在抚平伤痛的同时，也会积极寻找出路，在适当的时候会鼓起勇气向信任的朋友甚至专业人士求助。同情心和同理心这两个概念是相关的，但两者并不相同，区别在于同理心是对他人的情绪、想法、立场、行为等有真正的理解，而同情心则更多是情绪上和他人产生共鸣，但两者之间确实有重叠之处。同情心不仅表现为被别人的苦难所感动，也表现出要采取行动去帮助他们，尝试减轻舒缓对方的痛苦。自我关怀是对自己内心的坦诚，承认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会有伤心失落、面对伤痛的时刻，但会拥抱自己的内心，聆听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以爱心与同理心对待自己的同时，也不忘世上有不少人与自己经历着同样的痛苦。我们的日常生活 交织着不同层面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通常可分成三种：一、人和自己；二、人和他人；三、人和环境的关系。我们必须从人和自己的关系出发，先接纳自己，肯定自己，理解自己的情绪与需求，而后才能好好的和其他人沟通，发展连接。无论是伴侣、朋友、同事和家人的相处都是一样。如果我们忽视自己内在的需求，把焦点放在对方身上，一味的付出、索求、期待对方用某种特定的形式响应自己，这样反而会让彼此的关系失衡，也让双方的距离越拉越远。另一个原因是，若把焦点放在别人身上，一味付出的行为因受到一种因外在压力或期待，应该必须去采取某行为，去取悦别人。自我同情最主要的是拥抱自己的内心，聆听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不受外在因素、情况、压力的控制，自由地活出真自我。
美国心理学家内夫替在21世纪初提出，自我同情、自我关怀是把对他人的关怀延伸到自己身上。当自身面对痛苦时，我们能够像关怀友人一样，对自己予以适当的怜悯和同理心。自我关怀有三大元素，当中包括：一、善待自己。面对失败和伤痛时，体谅和理解自己，不批评，不自责，体谅自己所面对的困境，明白每个人都有脆弱的一面，而非麻木地将伤痛压抑，故作坚强，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在自己身上，终日活在愤怒和自责的阴霾之中。第二，要了解普遍人性观。这种认知就是生而为人都会有伤痛和失落的时刻，是人人都需要面对的情况。不完美和脆弱，接纳伤痛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伤心和失落是人之常情，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比任何人软弱。三、静观。进行练习自我关怀前，我们都要先学会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情绪，观察自己的情绪和心灵，在过程中既不会压抑，也不将之过分的放大，将专注力放在现在，以非批判的方式细心观察我们脑海的思想、情绪的流动，坦然接纳自己的情绪起伏。因为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聆听自己的内在声音，才能够真真正正地关怀自己。可是我们的内在声音是很安静、谦逊，很容易被压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从噪音中辨别出来。怎样进行自我同情、自我关心呢？给您的建议是，首先我们要谨记，自我同情和关怀、善待自己是一种能力，这潜在能力与情绪复原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这能力帮助我们安抚自己，觉察自己的错误，并从中汲取教训，以及砥砺自己前进。此外，要有意识地排除应该的干扰，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想法，从被动的我应该转为主动的我决定，持续发现生活中的小美好，例如一朵花的美姿，一阵风拂过树梢的声音，一杯茶的清新甘醇，一片蛋糕的甜美滋味。 与很久不见的友人聚会交谈，生活中的每个笑容等等，每天回想三件值得说谢谢的事，心怀感恩，想想你爱过的人，也想想曾经拥有过最深度的关系。学会在繁忙的日子中独处休息，做些令自己感到自由快乐的事情，并且不放弃学习新事物，要放下不能改变的过去，承认自己的软弱难过，不害怕缺点，做自在真实的自己，不要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要拒绝活在他人的期待里。有人不喜欢自己也不用烦恼，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自己的，宁可做自己而招人讨厌，也好过装成别人而受人喜欢，要享受自己的与别人的不同，喜爱自己的不完美，且要记住，从来没有人在意自己的长相、潜能、悠长、天赋。每天找时间到某个地方做点其他事，不是工作，不是要负责任的事，不要让生活日日千篇一律、形式化甚至僵化，缺乏变化和新鲜感。以上的这些练习的经验，除了要贯彻付诸实行之外，最重要的是改变思维，常怀正念。可以想象，与其纠结在那些负面情绪，不如好好拥抱自己，陪着自己，先冷静下来，找到自己的内在动力，好好的思考，摒除那些想象中他人对我的期待。我们自己想从这次处理受到伤害的情况中得到的是什么？怎样才能好好的善待自己？什么是我自己决定要的？面对人生生活中南宋诗人辛弃疾的经典名言，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不如意伤害，我们可有勇气做出改变呢？如何能善待自己，同情自己呢？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同情、爱惜自己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要践行自我同情、自我关怀的理由，然后探讨了对自我同情、自我关怀、爱惜自己的错误观念，最后探讨了实行自我同情、爱惜自己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同情、爱惜自己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